附带讲道理啊。所以古大德常说啊，世尊一生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，时时刻刻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净土法门真的殊胜啊。在一切法门里头，虽然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，这是理上讲啊，事上不平等啊。不平等不是法门不平等，是一切众生根性不平等，一切众生的业力不平等啊。那么对于一切法门修学，就有难有易。啊，那我们这个难易当中啊，取什么法门呢？当然取容易的啊，容易的你好学，你容易成就啊。啊，难的你很不容易成就。啊，那么说到一切法门难于易，五大德也有个比较啊，大乘跟小乘。大乘容易，小乘难啊。我们净宗啊，祖师有一个小册子劝励我们念佛往生的，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叫《净中净六净》。这个净啊，就是净路啊，很容易走的路。大乘跟小乘两个比，大乘是净路。怎么说呢？小乘很不容易修成，修成功之后啊，才只是阿罗汉的，只脱离六道，没有出十法界啊。但是大乘成功之后，他就超越了啊，超越十法界了。所以大乘跟小乘比啊，大乘是净路啊。那么大乘里面法门很多啊，我们现在讲的大乘有八个宗派啊，这八个宗派里面有容易修的，有难修的啊。所以大乘是净路，净路里头还有净路啊，这个进入就是禅呐、啊。啊，大乘八个宗派，禅是进入啊。啊，所以中国的禅风非常兴旺。啊，也确确实实。从佛法传到中国来修禅开悟的人呢，代代都有啊，真的是净路，他超越十法界了，比阿罗汉高的太多了啊。可是禅虽然是个净路，还有比禅更净的净路，那就是念佛啊。禅需要上上根性，你看六祖所戒引的对象，上上根人，上根人都不行啊，上根人参禅都不能开悟，开悟要上上根人啊。我们现在讲天才呀、啊，他不是凡人呐、啊。啊，禅师一步登天呐、啊，啊，你得有这个本事，能上得去、啊，那一步就上去了。 那上不下去，上不去呢？这从前老师就告诉我，那掉下来粉身碎骨啊！啊，你得有这个本事啊！所以老师劝我的时候，不能学禅，你决定上不去。啊，可是比禅更殊胜是静啊，静是待业往生，下下根人一生都能成就啊。这个我们在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》里面确实看到很多例子啊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啊，我们在中国外国看到很多念佛人往生啊，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我们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往生，这里很多同学都看到的，他是真的去的，不是假的，他预知时至啊，三个月之前就知道他哪一天往生啊，说的一点没错啊，这都是为我们现身说法啊。老居士之所以往生，虽然一生学佛，那学佛并不得力啊，而是晚年生病了，把工作放下了啊，躺在床上养病啊，养病的期间，我在居士林讲经，都录的有录这个录像带，他把《无量寿经》录像带拿回家去，一天看八个小时。啊，听经啊，每天听八个小时，除了听经呢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，他万缘放下了啊，一边听完从头再听，我也不知道他听了多少遍，念啊念，他功夫成就了啊，跟李牧原就是说他要往生了啊，李牧原居士要求啊，不行啊，啊，那个时候他是这个地方的林长，啊，居士林人事不稳定，你要走了之后，恐怕这个居士林会失控了，所以要求他，啊，要不能往生，要多住几年，啊，最后他想想，他说好吧，那我就再住两年吧。两年，没错，两年，啊，到了两年之后的他走，这边大致啊也都安定，啊，这个董事重新选举了，啊，选这个李牧原居士做林长，啊，他就走了，啊，那么就是说他听经听了四年，啊，除了听经就念佛。万缘放下啊，心静则佛土静，这是我们看到的啊。你要不放下，你走不了，一定要放下啊，不能有丝毫牵挂忧虑啊，忧虑是你怀疑啊，你对于净宗的性相、理事因果，你没有透彻了解啊，你疑惑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，所以他们有疑惑啊，天天听经呢，他们有疑惑啊，自己年岁大了啊，家庭事业都交给儿女了，不闻不问，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，他敬业成功了。那么这些都是为我们现身说法的啊，我们读经，在经上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又有这么多人依教奉行做出来给我们看啊。陈光别老林长是生病啊，那床上躺了四年了啊，头脑清楚，一点都不迷惑，走的时候清清楚楚啊，走之前两天找我去给他皈依啊，我跟他见最后一面啊，嘱咐他一心求生净土啊，还有啊不生病的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我在这个过去几十年当中看到好几个啊，别的事情可以骗人的，这个事情不能骗人啊，那站着往生的啊。还有在美国华府周广大先生啊，我们不称他居士，为什么？他一生他没学过佛，临终的时候听到这个阿弥陀佛啊，临终前三天才皈依啊，才念佛，哎，他也真的往生了。那这个就是弥陀十八愿呢，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的，也给我们做了证。啊，周先生是中国人，移民在美国，开面包店。啊，这个人非常忠厚，啊，有慈悲心，常常救济这些穷苦的人。啊，面包卖不掉的，剩下来的时候，他都去布施。啊，临终也是得的癌症，很痛苦。啊，那个时候华府有个佛教会啊，我曾经一度在那个佛教会担任会长啊，我们有一个同学念佛念得很好啊，因为人呢病到那个时候，医院已经医生放弃医疗了啊，这把人从医院抬回家来了，没有法子了，这才到处啊求神问卜啊，这我们中国人习惯了，就找到这佛教会了，问问佛教会有没有办法救他啊。我们这边就去了几个人啊，看他那个样子呢，没有办法再好了，就劝他放下吧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要再想住人间了。哎，他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，就接受了啊，就告诉他家里人不要去找什么药啊，求什么医生呢、啊、去希望他的病好啊，全家都跟我念佛，我们求往生，这个很难得了，真不容易啊。一说他就相信啊，他就接受啊啊，全家人都帮他念佛啊，这个佛教会也有同修们轮流去助念三天啊，三天他就往生啊，佛来接引他啊。那么这是缘非常稀有啊，你要遇不到这个缘的话就可惜了啊。那么他自己的福报啊，善根深厚啊，临终的时候听劝，一劝到他马上就接受啊，立刻就依教奉行，头脑清楚，一点不迷惑啊，这是他善根福德显现啊，遇到佛缘啊，他真的能走啊啊。这些例子让我们亲眼看见 啊，亲耳所闻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求往生，我是常常勉励同学，在生前，第一桩大事情要消业障，要化解冤对的冤家对头啊，要化解。哎，你要不化解呢，到临命终时业障现前呢，那就去不了了。你看多少人念佛念了一辈子，临命终时业障现前啊，最常见的迷惑颠倒不省人事，这就麻烦啊。人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肯定是随着业力转了啊，继续去搞轮回了啊。所以往生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，临终走的时候清清楚楚，神志清楚，一点不迷惑，自己才能做得了主啊。啊，六道里面去投胎，哪一个头脑清醒会到恶鬼道，会到地狱道去，会到畜生道？肯定他不会去啊。他为什么会去呢？糊里糊涂去了，他这一迷惑的时候就去了。所以说清醒绝对不走三恶道啊！你们要注意到，说给人家看到人家送终啊，他临走的时候虽然不懂佛法，不知道念佛，但是他走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一点都不颠倒，他来生肯定是人天道，他不会，绝对不会堕三恶道啊。凡是堕三恶道的人都是业障现前迷惑颠倒啊，自己做不了主，糊里糊涂就去了啊，这是很可怕的一段事情啊。所以弥陀名号，你看一定要一切诸佛来给他宣传啊，啊，来给他介绍啊。十方世界的众生啊，业障深重众生看到一切诸佛都在赞叹，都在介绍，当然就相信了。我对于净宗法门的相信啊，也是看到这些情形啊。原先我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了，只是说哲学，我跟老师学哲学啊，他给我说佛经哲学是世界上所有哲学最高的一门学问啊。我从这个地方进门的佛经哲学，把佛经当哲学来研究的啊。那么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，佛经里面呢讲到最高的哲学了，只有十分之二，另外十分之八是迷信。这个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啊，至少影响我三年。那头三年的时候，我只接受佛法里面的性相两宗啊，他讲佛法十分之二嘛，就是性宗跟相宗，那其他八个宗呢，那十分之八那是迷信啊。所以我们只留意这两宗的东西啊。可是我一接触佛法呢，就遇到一个好老师啊。这个老师是专门学佛的，那不是学哲学的啊。学哲学的他是兼修啊，我现在找一个专修的张家大师。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之后啊，才发现方老师说的有问题啊。我真的发现方老师看到的这个佛学啊，只是在门外看到的 哦，看到这个大门非常庄严，里面没有看到，啊，认为里面是迷信，啊，他只看到外头圆墙之美呀，啊，入到里面之后啊，才知道方老师所说的那个迷信呢，那这不迷信，那个比他所讲的还要高一层，你不深入不行啊。不切入啊，你看不到东西啊，所以说登堂入室啊。不过方老师非常非常了不起，真正做学问的人，他晚年登堂入室啊，因为他教我那个时候他才四十几岁啊，啊，那个时候对于佛法还是不够深入啊，可是他到了六十几岁之后，那完境界完全不相同啊！这是个真正读书人，真正用功的人啊，所以他非常非常可惜，七十九岁就走了啊！他要能多活十年，那对于台湾的佛教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啊，也就是。刚刚契入境界他就走了啊，这是很值得我们感叹的遗憾的一桩事情。那么这是说到什么呢，就是影响祝一切祝福了来做弥陀的影响众啊，让我们从这些庄严的场面真正升起清净心啊，对这个法门决定不再怀疑了啊。所以这个黄老居士在这个注解里面说啊，这段经文是说明祝福赞叹的本因，盖于众生闻名生信，发愿求生悉证无上菩提啊，目的在此地。古大德都说得好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，这是第十八愿的圆满成就啊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又必须要知道，近年来日本有一个支派本愿念佛啊，他们收获了大经，只相信这一愿啊，四十八愿他只要第十八愿，其他都不要了啊。这样念佛能不能往生啊？决定不能往生啊。这叫什么呢？断章取义啊。这是我们不但是学佛，连做世间学问的人都应当忌讳，不可以断章取义啊！为什么呢？很容易产生误会。我们在前面第六品里面说得很详细，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护摄，也就是说，每一愿它都包含其他的四十七愿。少意愿呢，你这意愿就不圆满。那么你单单要这个十八愿，其他都不要了，这意愿也没有了。这个要知道啊，啊，又何况这个三辈往生，往生正因之后啊。 就是给我们讲的发菩提心的啊，第十九愿就是发菩提心。你看看三辈往生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第十八愿呢是一向专念，第十九愿是发菩提心。这经上明明这一句话嘛，这是前面两愿嘛，你只有一愿没有发菩提心去不了啊，你怎么样念也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，你没发菩提心嘛。在三辈往生里面，上辈中辈下辈啊，最后一段一心三辈啊，都是同样这一句话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。什么是菩提心？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来为了大家了容易明了起见啊，我们就不再讲执行身心大悲心啊，或者是《观无量寿经》上讲的至诚心、身心回向发愿心，我们不讲这些名词。这些名词是需要解释啊，一般人听不懂啊。那我把它换一句话来说啊，诸位好懂啊。我把这个三心呢变成了五心啊，大家好懂啊。第一个是真诚心，真诚心是菩提心之体啊。啊，发真诚心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用真诚心啊。我们今天用的什么心呢？虚妄心呐、啊，都不知道用真诚心啊。用真诚心的人，他就发菩提心，真则不妄，诚则不虚啊。六道凡夫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？世尊在经论里头常常讲啊，我们把它总结一句话来说，就是你错用了心啊，你用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。妄心是什么？三心二意啊。真心跟妄心，我们以佛法的这个标准来说，妄心是会变的，就是假的，真心是永恒不变啊，永远不变的那叫真心啊。那你就想想呢，我们这个心是真的是假的呢啊。不要说对别人是假的，对自己都是假的。那对自己的心的时候，早晚都不一样，都变了啊。今天跟明天的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，都不可靠，是吧？对自己都是个假的妄心，何况对别人嘛。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呐、啊，因为同学们在生活当中生烦恼啊，这个人对我好，那个人对我变心不好啊，我就常常说了，你不要执着，全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啊。所以不要被人欺骗了 啊，哪有真心啊？那你找诚心诚意的人去，只有找佛菩萨， 除佛菩萨之外，天上神仙都是假形假情假意，都不是真的，知道吧？他要用真心啊，他就不是天人了，他成佛了。啊，这个东西你不能不懂啊！人家对我好，你也不要太喜欢，为什么呢？不是真心。人家对我不好，你也不要生烦恼，为什么？假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我们就心开意解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要认真嘛，认真那自己吃亏，这亏是吃大了。啊，知道所有一切众生，包括自己啊。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全是虚情假意啊！那我们现在学佛了，学佛要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这个虚情假意是去不了的啊！他那个地方那都个个都是用真心的，你要不用真心啊，那就去不了。所以妄心念佛，一天就是念200,000声佛号。古人讲啊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那为什么呢？心不真，心不真那个佛号不管用。那也就是诸佛菩萨对你念这个佛号不承认，你是虚情假意的，你不是真心。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，所以真诚心呢就很要紧啊。那有些人说啊，现在这个世界是骗人的世界，个个人都虚情假意，我用真心我不就吃亏上当了？你又怕吃亏又怕上当啊？那为了怕吃亏怕上当还是虚情假意跟人家应付，那就好了，西方世界去不了啊，来生来世还是搞六道轮回，这个亏吃大了。眼前吃一点亏上一点当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活100岁，顶多我吃100年的亏，上100年的当。这个上当完了之后，我再也不上当了。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我再不上当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账要会算。啊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啊，我人家对我虚情假意，我对人真诚。啊，诸佛菩萨。对一切众生用真诚心，我也用真诚心。真诚心起作用，啊，就真诚心对自己叫身心，啊，身心不好懂呢，我说了3个：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，这就是身心。所以对自己啊。要清净啊，要平等，要觉悟啊，不可以迷惑对自己啊。如果你要是用虚情假意，你对自己啊决定是染污心，是不平的心，是迷惑颠倒的心，你的亏就吃大了啊。无量寿经上清净平等觉是身心的，你要能得清净平等觉，你这个生活多快乐，你多幸福，你多美满啊！心里面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啊！我常常讲啊，决定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啊，没有对立，没有矛盾，这真心呐、啊！对待别人是一片慈悲呀、啊，啊，慈悲是真正的爱心呐、啊，清净的爱心，这是佛心，这个是我们自己本来的心，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心，现在是迷失了真心呢、啊，迷了之后就变成妄心了。啊，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妄心当家作主，真心不见啊，真心是不显啊，不是没有，真心在啊。 永远没有离开你啊，啊，可是你从来不照顾他，从来也不问他，啊，所以虽有他不起作用，啊，这样就搞成六道轮回，啊，所以学佛大根大本，啊，这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，啊，学佛怎么个学法？改心，换心。啊，换心不是叫你到外面动手术去换个心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把妄心换成真心，啊，把虚伪的心换成真诚的心就对了。啊，只有一个真诚，处事待人接物永恒不变，啊，绝对不吃亏，绝对不会上当，啊。一点都不要害怕啊！你们大家看我这个学佛50多年，你就可以，我也给你做证明啊！啊，表面上看到是吃亏上当了，后面大的福报来啊！一次大的这个冲击啊，这个困难，我们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里头若无其事啊，啊，所以想办法避开就是了。可是避开之后啊，海阔天空啊。那我常常讲啊，啊，走出去之后啊，金色光明，无比的殊胜。所以一切障碍啊，我们佛门讲魔障不是魔，是佛菩萨在那里示现的啊，也是佛菩萨来考试的啊，考试通过了马上就升级啊，通不过呢，通不过就堕落了啊，就往下坠落了。时时刻刻有一些障碍障难呢，通通都是考试，天天在这里小考大考啊，那我们天天都通过，天天都在往上升啊，这个就自在了吧。烦恼轻智慧长啊，决定不生烦恼啊，对于找麻烦的人，不但没有怨恨心，还有感激。我说他是来考我的，啊，他来回报我，看我生不生气，哎，看我接不接受，啊，来考我的吗？啊，如果我不接受不生气，我就通过了；我要接受过了，我也很恨他气他的时候，那我就堕落了。你说他是佛他是魔呢？如果他来回报我，我就生气了，我就恨他了，他是魔，我就遇到魔了。他来回报我，我不生气，我没有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啊，我还感激他，他替我消业障，他是佛。你看看中国古大德常讲，无佛亦无魔啊，佛跟魔都是自己心变现的，你一念清净平等觉呢，对方通通是佛，没有魔。你一念迷邪染呢，十方一切诸佛呢，通通都是魔，没有一尊是佛啊。所以告诉你，外面呢无佛也无魔，佛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自己一念觉真净皆变的，通通是佛；迷邪然呢，通通是魔。你要懂这个道理，这是真理呀！啊，然后你 你就能够体会到了这个世间人哪个人是善人是恶人，你用善心对待他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善人，人人都是好人啊！你烦恼起来的时候，嗨，所有人都是恶人，没有一个好人啊！这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境随心转啊，你自己要会转境界，你才会有快乐啊！啊，所以快乐烦恼都是你自己心里变的，你怎么能怪人呢？啊，你能够转境界了，在楞严会上讲的，若能转悟，则同如来。你就跟佛菩萨差不多了，佛菩萨的本事就能转境界，凡夫的这个可怜呢，就是被境界转。啊，被境界转的，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？你能转境界，马上就超越了。我们学佛这一点本事没有学到啊，就白学了啊！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就在这一点啊。我们常常看到，也非常感叹，两个人本来很好，为了真的叫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微不足道啊，哎，起了争执，居然吵起来变脸的时候，两个人不往来了，我就看到很多啊。所以这个我就想起来啊，老子讲的啊，何大愿必有余愿。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呢？他根在哪里？他眼前这些小事的时候，这是缘，这是缘，根是什么？更是过去生中他有冤结啊，这个缘越碰到的时候，把过去世的冤结引发出来，才起冲突啊。如果要是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这个冤结，再严重的也一笑了之，没事不会产生这么样大的冲突啊，不可能啊。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这种事情很多，就说明众生呢，无始界以来啊，阿赖耶里面含藏这个跟一切人事物的怨恨，这个习气很深啊，不定在什么时候碰到哪个人小事情就爆发了，就引起来了啊，这很遗憾的事情啊，使我们想到，那么这个时候有，古时候没有吗？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有，为什么华藏世界没有呢？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呢？应该一有，一切都有啊！啊，我们会想到这些问题。那华藏世界为什么没有？华藏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这些大菩萨天天在讲经说法了，人家觉悟了虽有这些冤结，他扶住了他不容易起发作了，也就是大家想通了都有能力转境界了，不被境界转了那极乐世界呢？亦复如是啊，弥陀天天讲经说法，在教学，从来没中断。啊，诸大菩萨也是天天在做示范，所以那个世界的人他不迷呀。那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古时候讲经说法的人多。啊，这个社会里面到处你能够听到，你能够看到正法，啊，伦理道德了，你能看到，你能听到啊，啊，接收圣贤人的教诲，所以小的冲突起来的时候，他能够自己能够扶住，不会产生重大冲突。教育 而中国古圣先贤对于教学非常重视啊，这个建国君民教学为先。